弟兄姐妹平安，唯有耶稣，愿今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非常感谢李牧师的介绍，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越来越不会介绍自己的人，因为给自己身上添加越来越多的身份标签，包括所谓的就读神学院，甚至包括在教会服侍的岗位。而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而当我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还把这些身份这些标签当作宝一样包装自己，往脸上贴金。但在保罗看来，这其实在往自己脸上抹粪土了。为什么保罗说这些都是粪土呢？因为这些身份这些标签都成为我们得着基督的拦阻，成为认识我们自己是谁的障碍。我是谁？我究竟是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或许是在加班至深夜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回家，看着车窗外两边闪过的霓虹灯的时候，或者是你失去了一份工作，在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走在早高峰的人潮之中，发现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候不是独处一人，而是在人群之中。或许你有一个挚爱的亲人，昨天还欢聚一堂，今天却生死两相忘了。再或许你有一个曾经最爱的人，最熟悉的人，最亲密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人成为世界上最陌生的人了。求主帮助，让我们借着这一切的孤独痛苦，能够来到主耶稣的台前。我很喜欢德兰修女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她说，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支铅笔，一支铅笔。我想她借着铅笔来描述自己，是强调自己对上帝的全然的谦卑与顺服。我说啊，主啊，如果把我当作铅笔使用，就当作自动铅笔吧，你用的时候一摁就可以出铅，不用的时候这铅芯还可以缩回去，还可以回到那安全的保护区。但我想神的仆人乃至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个木头铅笔，若不经过雕琢，不经过破碎，我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转眼不看那雕琢我们的刀，而看握住我们的手。为什么会分享路德记呢？在四月份的时候，李牧师告诉我说，哎 Simon 你回来放假，要在教会有分享。那时候就想，哎，要讲什么呢？我父母四月份来到美国，与我们小住一个月的时间。那是我妻子和我母亲第一次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想他们来了要查经，查什么呢？查路德记。后来当然虽然没有查路德记，但是在每天早餐之前，我们都会读几节经文，然后由我父亲就开始了歇饭祷告。因此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读完了整卷的路德记。而感谢主，这路德记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光。而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德记三章九节，同样是以我是谁开始，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而今天的中心信息是唯经历破碎后的顺服，方得神以慈爱和诚实遮盖。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蔡天父，感谢主您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在打开这话语的时候，将我们的心像一粒种子、一粒麦子一样埋在您的话语之中，按照您的时间、您的方式破碎我们。当这话语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变成了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让我们一同见证那生命的奇迹。求主将自己握在您的手心之中，若需要，请您再一次破碎。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单单的归于您。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而今天我们分享结构呢，是背景、主题和应用。背景呢，我们先看书卷之外，然后再看书卷之内。而主题呢，我们根据这三章九节逻辑结构，分别是我是谁、你是谁、我求你做什么。而在应用部分呢，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的1章38节。我们先来看，哎，为什么在旧约当中要有像路德记这样田园小说一般的书卷呢？根据目前我们已知所能得到最完整、最早的希伯来文本圣经、手抄圣经呢，这路德记啊是在箴言书的后边。而箴言书的31章呢，我们都知道是叫才德的妇人。人家说这个路德呀是一个才德妇人的全面的写照。而根据犹太传统呢，每当五旬节或收割节的前一晚上，会聚集在一起学习诵读路德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外邦女子，没有律法女子如此爱自己的婆婆，如此的委身，会激励那些有律法的犹太人更加敬虔爱主守律法。而根据希腊文译本的圣经的顺序呢，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路德记之前是士师记，之后是撒母耳记。而士师记之前呢是约书亚记。这约书亚记的24章啊，神通过约书亚与以色列民再次立约，一直到撒母耳记中的大卫之约，时隔400年。这400年是一个由明至暗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士师记最后呢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以色列人的罪比起上帝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索多玛人所犯的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为什么会在这黑暗之中腾空升起的大卫之星呢？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叫做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呢？而路德记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因为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让我们再来看书卷之内，我们先一起诵读一下这2节经文。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纳俄米，他2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时间、地点、人物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啊，这些名词都是有它意思的，但是因为我们音译啊，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没有办法捕捉到它原文中的意思。比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个士师记的主题或不断重复的经文是呢， 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犹大呢是赞美的意思，伯利恒呢是粮仓的意思，而摩押是一个父亲的后裔。这一个父亲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啊？是上帝在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罗德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了，而罗德的妻子呢因为一次的回望就变成了岩柱子。如果这段经文给托尼弟兄分享的话，题目可能是罗德妻子的回望。而罗德和两个女儿住在山上的时候啊，哎，这两个女儿就担心这父亲没有了后裔怎么办，于是就用酒把父亲灌醉了，与父亲发生关系所得出的后裔，一个是亚蛮人，一个是摩押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啊，哎，这个名词当中是充满了贬义。我们再来看，以利米勒是我的神，是王，纳俄米是我的甘甜，马伦是患病，基连是消亡。他们上希伯来文课的时候，老师说，哎，这个马伦和基连他们的意思啊，分别是患病和消亡。我说这是什么样的父亲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怎么听着像给别人家孩子起的呢？那我想啊，是书卷作者在通过这些名词表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中心思想。因此我们把这些意义，这些直译的名词，我们再替换到圣经原文当中，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国中遭遇饥荒，在赞美之地的粮仓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一个父亲的后裔之地去寄居，这人名叫我的神是王，他的名叫我的甘甜。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患病，一个名叫消亡，都是赞美之地粮仓的丰收之人，他们到了一个父亲的后裔之地就住在那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本应当赞美上帝的神的子民却背离了上帝，以致全地饥荒，上帝粮仓也不例外。有一个人，他叫我的神是王，本应该是家庭的属灵领袖，但却带着全家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一个神没有指示他们的地方去，到一个神所咒诅他们的地方去，以至于两个儿子纷纷的患病消亡。神原来计划是我的甘甜，到后来却成为了我的愁苦，成为了我的愁苦。这个小小的家庭成为了一个以色列民族的缩影。但只要我的神是王就有盼望，只要我的神是王就有盼望。王首先要有人，要有地，而这个家庭当中男丁都死了，而地呢在他们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也卖出去了，否则不会有后来的赎买。没有人，没有地，因此这路德记是我的神是王如何通过一个摩押女子得出敬虔的后裔，救赎失去的土地的故事。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结构，它是一一对应的序幕对尾声，分别是纳俄米的甘甜变愁苦，到后来愁苦变甘甜。而第一幕和第四幕也是对应的，分别是爱的誓言和爱的见证。有两个比较，前者是路德与他嫂子俄尔巴的比较，后者是伯阿斯与他的兄长某人的比较。而中间呢则是核心，是伯阿斯对路德以爱相待，伯阿斯对路德以爱遮盖。而三章九节则是高潮，我是谁，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你是谁，你是一个救赎者，我求你做什么，我求你用你衣襟遮盖我。首先来看我是你的婢女。在公元前1100年，犹大地的一个小城叫伯利恒的地方，有一户人家，父亲 叫以利米勒，母亲叫纳阿米，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因为全地饥荒，他们把地卖了，举家搬迁到100多公里以外约旦河以东的摩押地去居住，一住就是10年的时间，整个的生活方式也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以至于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但悲剧却接踵而至，首先父亲以利米勒死了，然后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三个寡妇相依为命。对于一个在没有男丁没有土地的家庭而言，在当时这样农业社会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而在那一年的逾越节，纳阿米听说神又眷顾了他的子民，伯利恒将迎来一次丰收，于是就带着两个儿媳要回到家乡伯利恒去。但在路上他就两个儿媳说，哎，你们还是回到摩押地去吧，在那里你们得到你的父母的照顾，趁着年轻还能够重新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嫂子俄尔巴虽然坚持了一下，还是转身哭泣着离开了。而路德心意已决，甚至应该之前已经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的嫂子俄尔巴，否则俄尔巴不会在没有等他情况下就先走了。这个是路德对婆婆所说的爱的誓言，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在这里以死相誓，要跟随他的婆婆纳阿米回到伯利恒去，但随后却发现现实将是如此的残酷。100多公里的旅程，他们走得很慢，1个多星期的时间。当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何成为之惊讶？他短短相隔10年的时间，这纳阿米曾经是我的甘甜，现在却写的是满脸的愁苦，满脸的沧桑，已经都认不出了。而纳阿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没有人注意到路德，合成的人焦点都是在纳阿米的身上，甚至连纳阿米自己都不认为跟他一起回来的路德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他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如果说没有人注意到路德也不对，为什么呢？当路德踏进伯利恒的那一刻起，他就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摩押女子。摩押女子，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摩押这个词当中有很多的贬义在里面，但不仅如此，从信仰上说，摩押人他们拜偶像，在偶像前行淫，甚至用活人给偶像献祭。在历史上说近的，在士师记第3章记载，摩押王伊基伦压迫以色列18年。远的来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押王勾结先知巴兰引诱以色列民犯罪，拜偶像，与摩押女子在偶像前行淫，以致耶和华大怒，说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世代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此路德他不仅是个寡妇，他是一个贫穷的寡妇，他不仅是个贫穷的寡妇，他是一个外邦的贫穷的寡妇。而这所有的身份都浓缩在一个词里，摩押女子。摩押女子，在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个身份 给他带来的是何等的境遇，以至于在家里都揭不开锅的时候，纳俄米也没有让他去施麦穗，而是路德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路德恰巧到了伯阿斯的田里，我们随后会更多介绍伯阿斯，而大蒙伯阿斯的恩惠，他说你要单单的在这个田里拾麦穗，不可到别的田里去，你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从大麦的收割到小麦的收割结束，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路德在回到伯利恒之前，他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话，如果说在这里他见到伯阿斯的时候却是异常的自卑，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蒙你的恩惠这样顾许我呢，我不及你一个使女。在这里他很自卑，把自己与在田间工作的一个使女比较。但在伯阿斯的田地中拾取麦穗一个月之后呢，因着伯阿斯的恩惠，因着耶和华神通过伯阿斯所施予他的恩惠，他所认识的神，他所认识的神乃是耶和华，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而他来到伯阿斯面前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这是在五旬节的前夜的时候，他来到伯阿斯脚前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这婢女是什么意思啊？在原文当中他是强调一个人完全的放弃自己的身份的意思，完全的放弃自己的权利的意思。而在随后的撒母耳记当中，有两个女子，两个女子分别使用了一个词，一个呢是哈拿，哈拿因为长期不能够怀孕生子，心里非常的愁苦，她对耶和华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这婢女这个词重复了两遍，表示强调，强调她放弃自己一切权利，以至于她生了一个儿子要全然的归于耶和华。而还有一个女子是亚比该，亚比该她的丈夫是拿巴，在圣经当中说拿巴是刚愎凶恶的人，因为拿巴得罪了大卫，大卫带着400人马浩浩荡荡的要来到他们家满门抄斩，而亚比该在这命悬一线之际来到大卫的脚前说，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同样婢女这个词重复了两遍，表示强调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而在路德记3:9当中的原文呢，这个婢女这个词也是重复两遍，而中文当中是没有翻译出来，应该是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路德在来到伯阿斯面前求神求伯阿斯遮盖的时候，他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当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非常的挑战，心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挣扎。主要原因，我知道自己是把自己跟托尼弟兄去比较，非常的惭愧。我之前没有跟他说，台上要提到他。我们都是神学生，都是放假回来实习，同样都是法律出身。他姓何，我姓贺，汉语拼音都是 HE， 还有一个弟兄把我们两个搞混了。他前两周的讲道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力，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要把自己与他去比较。当周四的时候，我讲章放在面前，即使在空调房当中浑身上下都冒汗，甚至想祷告主啊，若你愿意将这杯撤去吧。 我发信息给李牧师，给多加牧师，给安迪弟兄，让他们帮我祷告。但即使在求他们帮我祷告的时候，我也不愿意，也没有承认我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挣扎是来自自己与别人的比较。当自己来到主的台前的时候，主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我们举家准备要到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的呼召，这上帝的引领，这签证不是问题，这签证官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结果真是工具，但不是给我们签证的工具，是击打的工具。当第一次签证被拒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从云端一下跌至了谷底，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使馆中走出来的。第二天我就住到了对面酒店三天的时间，进食祷告，所带的只有圣经和一本书，穆安特烈写的谦卑。在一次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看到一个画面，在一个桌子上有各种各样的器皿，有盛菜的，有盛汤的，都非常精美，但却有一个非常丑陋的铁盆，是盛骨头的，是盛渣子的。一个声音问我 Simon， 如果不把你用作盛菜的器皿，盛汤的器皿，而是用作盛骨头器皿，盛渣子器皿，你愿意吗？我哽咽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破碎之后我说愿意，我愿意。但发现时过境迁，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我愿意慢慢变成我不愿意，原来我所放弃的一切权利又慢慢的拿回来。我想这破碎那是人一生所经历的功课。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但不见得人的尽头若没有遇见主就不是神的开始。我们来看，你是一个救赎者，你是一个救赎者。拿米告诉路德说，哎，这个伯阿斯啊不是别人，他是你已故的公公以利米勒的表兄弟，在辈分上来讲呢，应该是表兄，表叔，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而在圣经当中，和本呢是把伯阿斯描成为一个大财主，大财主。我准备讲章的时候，非常担心给人一个印象啊，这个路德是在傍大款啊。但其实呢，在旧约的语境当中啊，这个财富啊是上帝祝福的象征。你可以理解成为伯阿斯是大蒙神祝福的人。而在其他英文版本，比如说 NIV 版本当中说，他是一个 man of standing， 是个大能的勇士。而在 ESV 版本当中呢，是 worthy man， 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以伯阿斯不仅仅是一个大蒙祝福、大有能力的人，他还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我们说你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自己，还要看他身边的人，还要看为他工作的人怎么样。这书卷作者就通过一个对话来告诉我们，伯阿斯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而那些收割的人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在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就好像从厚厚的云端当中射下来一道阳光，照射在伯阿斯的田地之中。这就是路德所工作一个月的环境。而伯阿斯不仅仅是大有能力的人，敬虔爱主的人，他还是一个传递祝福的人，他是一个传递祝福的人。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他对路德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短短的一句话当中，他重复了三次，重复了三次。路德所得到的一切的恩惠与祝福， 不是来自人的，不是来自自己的，而是来自神的，来自耶和华的。而这祝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按照律法当行的，一个呢是超过律法而行的。按照律法当行的是什么呢？律法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个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告诉以色列说，你们要爱这些寄居的人，爱这些外邦人如同自己的人一样。而波阿斯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对路德说，哎，你来这里吃饼，将饼站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这个醋呢，应该是一种发酸的酒，特别是在炎热的天气，酷暑的天气啊，在户外工作能够有防暑降温生津之渴，能够提升心脑作用，听着像藿香正气水啊。而他的仆人所做的事情呢，把烘的穗子递给路德，所以无论是波阿斯，也无论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没有把路德当作外人看待。还有超过律法而行的，律法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块，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田间收割的时候后面忘了一捆麦穗，你是不能够回去拿的，你要留给像路德这样贫穷的寡妇。而伯阿斯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起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意思说啊，哎，如果路德从你们已经拾好的麦穗当中抽出一些来，不要拦着他，不要羞辱他，即使他没有抽，你们自己要从里面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他去拾取，是超过律法而行的。因此在路德来到伯利恒之前，他对他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但来到伯利恒之后，在波阿斯面前他自卑地说，我不及你一个使女。而这时他已经完完全全经历神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收割节或五旬节一过，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靠拾麦穗为生的路德，他明天在哪里？他盼望在哪里？因为你要再拾麦穗要等一年的时间了。他会蒙耶和华的慈爱和诚实遮盖吗？在我把这个奖章啊发给我妻子由他审查的时候呢，这个他说，哎，你要把一个概念叫至亲的亲属要讲明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因为这个概念非常复杂。但简单来说，这至亲的亲属呢，他是有义务去帮助自己的兄弟，包括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中文圣经当中，他说一个至亲的亲属，在原文当中也是没有定冠词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就是我们第四章所看到的某人，他叫最近的亲属。因此如果说有责任有义务的话，这个伯阿斯他不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当路德他来到伯阿斯面前祈求的时候，不是说我有权利你有义务要帮助我，而是凭着信心，因着他过去的破碎，因着他未来的迷茫，因着这一个月以来对耶和华的经历，对伯阿斯认识，凭着信心的祈求，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在五旬节或收割节的前一天，纳阿米对路德说，哎，你沐浴更衣，用香膏膏抹自己，换上最好的衣服，不要让别人看见，到打麦场去，那晚上会有庆祝，庆祝完了之后，男人们呢会守在自己麦垛，半夜的时候你到伯阿斯脚前掀起他的衣襟，躺在他脚边，伯阿斯会告诉你做什么。路德完全的顺服，一一照着他婆婆所吩咐做了。但有一件事情没有，有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呢？因为他婆婆说你要等伯阿斯告诉你怎么做，但路德却是求伯阿斯怎么做，求你用你衣襟遮盖我。 而这衣襟在原文当中呢，是和翅膀是同一个词。而路德在用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的时候，其实在提醒巴斯，他们初次相见的时候，巴斯德说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当巴斯用他的衣襟遮盖他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用他的翅膀在遮盖他了。而翅膀是什么意思呢？在诗篇当中有两个，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诚实。诗篇十七篇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而诗篇九十一篇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无论这个词你是翻译成翅膀还是衣襟，它里面的保护，它里面的救赎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个故事以愁苦开始，以甘甜结束，以蒙福结束。我们来看，于是巴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邻舍的妇人说，纳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婢女所生的儿子也是仆人。而俄贝德在原文当中就是仆人的意思，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而这故事并没有结束，路德的祈求也没有结束。时隔一千年之后，同样经历了四百年的黑暗，因为距离最后一位神的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也是四百年前了。同样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因为希律王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同样在伯利恒的小城，同样有一位高尚的女子，同样这女子在主的台前说，我是主的婢女，我是主的使女。但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当路德说求你用你衣襟遮盖我的时候，而我们看玛利亚所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把路德当做一个祈求，玛利亚是一个回应。路德是凭着信心的祈求，玛利亚是因着顺服的回应。如果说路德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家庭的破碎，借助一个女子顺服而蒙福的故事，那么玛利亚的故事是一个民族的破碎，借着一个女子顺服而蒙福的故事。我们来看这幅画，这据说是这个达芬奇的一幅早期作品，是与他老师韦罗基奥一起完成的。而达芬奇呢所画的是天使，这个韦罗基奥呢所画的是玛利亚。我很喜欢韦罗基奥老师他通过左手和右手表达出的一个神学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很多的文化当中，左手都象征着卑贱、软弱、肮脏、污秽，而右手常常是力量、刚强、高壮、圣洁、强壮、圣洁。而我们看玛利亚的右手，他是抓住神的话语，左手向神推出去。因为天使对他说，你要有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而他满心的疑惑、忧虑、恐惧。而我们人就是这样，本性就是这样，就是充满了疑惑、恐惧。但关键是在于右手，关键在于右手，他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我相信如果当韦罗基奥他画下一幅画的时候，则是玛利亚手按圣经，左手手按胸口，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Eugene Peterson 说，玛利亚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模范，每一个基督徒的典范。为什么呢？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记住顺服是神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能够长大成形。但是没有完全的破碎，就没有完全的顺服。但这破碎不是出于人的，是出于神的。记得我刚追求神、认识神的时候，带我读圣经的弟兄说，哎，你看谁谁谁，他因为看到自己的罪而抱着桌子腿哭啊。我特骄傲，连破碎也要比较，跟人家去比较，你破碎我要比你更破碎。于是我就禁食两天， 发现哎，还是没有破碎。然后呢，在北京的冬天，我穿着单衣站在楼下两个小时，也是没有破碎。而神破碎一个人，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像路德一样，抓住伯阿斯的意境，像玛利亚一样，抓住神的话语。当神的外在破碎来临的时候，使我们里面能有顺服的力量，使他的慈爱和诚实遮盖我们。而这破碎和顺服是人一生要经历的功课。可能当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用了铅笔画下我们人生句号的时候，我发现哎，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破碎的，没有被谁雕琢的。但这也并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全然的被他握在他手中了。因为神已经通过我们的破碎与顺服写完属于他自己的诗篇了。而这一切都从一粒麦子开始。还记得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吗？是粮仓的意思，是粮仓的意思。当路德以死相识，跟随婆婆纳米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就成为那埋在上帝的粮仓当中的一粒麦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愿神祝福你们。